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
第21节，毁了自然。Baron von Reichshoffen 曾在清帝国到处漫游，他报道说，整个华北树木稀少，贫瘠的山区和丘陵一派荒凉，如何确保漫长而寒冷的冬天有足够的燃料，一直是中国的问题。农民种了大量的玉米和高粱，种子用作食品，而秸秆则是烧炕的燃料。在一个森林枯竭的国家，缺乏燃料到处可见，木材的稀缺使得每一片树皮、树枝和树根都被儿童或老妇急切地捡起来，把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森林的破坏为了得到土地、燃料和木材，在1949年后，因为对自然环境的动辄干预而变得愈加严重。毛泽东视大自然为必须战胜的敌人，他必须被制服，必须通过动员群众加以改造和利用。在为生存而不懈的奋斗中，要对自然环境发动人民战争。唯意志论认为，人的意志和革命群众的无限能量可以从根本上改变物质世界，克服一切挡在通向共产主义未来道路上的困难。物质世界可以改造，小丘可以擦掉，大山可以移平，河流可以改道，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一筐一筐的搬。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宣布，我们要打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大跃进使森林锐减，在增加钢产量的运动中，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建立的土高炉都需要火，于是农民们用向山上砍伐树木为燃料。在湖南益章县，原先高山淹没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现在森林被成片砍掉，一些地方砍了2/3的树木以供应土高炉，到1959年只剩下光秃秃的山。在长沙西边的安化，整个森林变成了一片泥地。苏联林业和土壤保护专家从云南到四川，沿路经过茂密的原始森林，发现树木被任意砍伐，造成山体滑坡，森林到处受摧残，有时到了不能复原的程度。但任意砍伐并没有因大炼钢铁的结束而终止，中国的大饥荒不仅是饥饿问题，而且是一切必需品的全面短缺，特别是燃料。由于农民迫切需要劈柴和木材，他们继续了炼钢运动中养成的习惯，重返林地砍伐。盗伐比以往更容易，因为关于林业的责任制已随着集体化变得模糊，森林属于人民。在干旱的甘肃的武都县，大跃进前约760人负责林业，到1962年剩下100人。情况在全国都一样。1957年，吉林省到处是茂密的森林和美丽的林地，有247个林业站管理，公社化后幸存下来的只有8个。当地大队不仅无力阻止对自然资源掠夺，他们往往是同谋。1961年3月，一个访客徒步经过北京郊外山区延庆县四海公社时，发现约18万个树墩、椴树和桑树砍到只剩1-2寸高。这只是两个单位的工作成果。农民如此渴望温暖，他们在冬天甚至砍伐果树。北京的林业局报告说，50000棵苹果、杏、核桃树被昌平的一个村砍掉，而另一个大队用拖拉机铲除89万株植物和幼苗以获取燃料。往往 公社会派人去偷邻居，从怀柔派100个农民去临县延庆，在那里他们用不到3周的时间砍伐树木18万棵。在离首都更近的地方，铁路沿线的树木被砍伐，大兴县铁路沿线有10000棵树消失，再往南连电线杆都被砍了当燃料。在内陆甘肃，仅一个大队就摧毁了12万棵漆树的2/3，瘫痪了地方经济。而另一个生产队则把邻村赖以生存的油茶树砍掉了40%。人们迫切需要燃料，在砍光树木后，有些村庄不仅烧家具，而且烧房屋。锅底下的比锅上面的还紧，农民们叹息道。即使在四周围绕着亚热带植被的广东番禺，2/3的住户没有燃料引火，有些甚至没有火柴，不得不向邻居借火。一旦火种引来了，它就像宝贝一样被守护着，整个村庄回归到原始以物易物的经济。城市里也砍伐树木，但出于不同的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许多公司利用大跃进以扩展设施，而且往往超出他们的实际需要。南京商业局的一个部门摧毁了一个有6000棵樱桃、桃、石榴和梨树的果园。果树被清除后，果园仍然空着。这些破坏在南京很常见。1958年底的一个调查显示，几十个单位非法砍伐75000棵树木，大多是工厂需要的木材，也有一些木材在黑市上销售，那是为了获得应急的收入。虽然有周期性的植树运动把光秃秃的农村变成绿色，荒芜的沙漠将变成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普遍的饥荒、差劲的规划加上广泛的管理危机战胜了造林的努力。刚刚种下的树很快就消失了。例如1959年北京派出数千人在13陵水库种植39000亩风景林，当地公社在一年之内就毁坏了一半以上。北京之外1/3至4/5的造林和绿化项目失败，远离权力中心的地区的破坏力必定更大。在黑龙江，茂密的山林覆盖着处女落叶松、紫段和水曲柳，由于管理不善，新的防护林中有1/3的幼苗死亡。在湖北鄂城，约1.5万棵为维护水坝而种植的树木很快被非法砍伐，然后又补植，但工作进行得如此糟糕，大多数树倒在地上干死。地表剥蚀的许多原因还应包括火灾。由于人类在森林中活动日益频繁，以及有效的林业管理解体，火灾事故飞速上升。大跃进的头2年，湖南约85万亩在数以千计的火灾中被摧毁。在陕西和甘肃干旱的北部平原，那里的树木已经很稀少。1962年春季，2400场火灾又夺去了23万多亩森林。火灾可能是偶然的，但往往也有故意烧林以制造肥料或猎杀野生动物。随着火势蔓延，森林退去，动物也遭到屠杀。即使珍稀动物也是猎人的对象，其中一些金丝猴、野象和黑貂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火还用于清除土地以种植谷物，这种垦荒运动大部分发生在牧区，在其他地方耕地面积实际减少了，因为公社化被认为能带来生产力的惊人飞跃，1/3的田野可以弃耕。例如在甘肃河西走廊和宁夏平原，冬小麦闯入草原，加速了荒漠化。以宁夏的盐池县为例， 那里的农田在大跃进期间增加了一倍，达到75万亩，割掉了高原的草，把羊群赶到山上放牧。这个县现在面临的是沙化。再往西去，在干旱的柴达木盆地，这个四周环山、岩沼星罗密布的荒凉寒冷的地方不适宜长东西，被公社摧毁了150万亩的灌木林和荒漠植被，企图种粮食。然而，集体化的农场被流沙逼走了。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
饥荒期间，森林覆盖率损失的程度难以估计。辽宁省有些县70%的防护林被毁坏，在豫东，80%的防护林消失了，在开封附近则荡然无存，约有40万亩变成沙漠。一望无垠的大西北，从新疆到山西，1/5的树木被砍伐；在湖南，一半森林被砍伐。在广东，将近1/3消失。研究这场饥荒的专家于喜广认为，森林覆盖率消失了80%，尽管这可能是高估。损化的情况各地方不同，即使档案的统计数字也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现实的客观反应。可以肯定的是，以前从未有如此种类繁多的森林，从南方的竹林到北方的高山草甸，同时遭到这样一个长期而激烈的浩劫。1959年初夏，河北上空乌云滚滚，雷雨交加。由于大雨持续不断，排水系统受到泥土、粪便、树叶的堵塞，灌溉水渠坍塌，街道变成河流，省会北边的地区洪水泛滥。季风吹垮了泥屋，破坏了田野，或是淹没，或是冲走了表土。街道满是淤泥和废墟，通州有1/3的农民受到影响，房屋倒塌，庄稼被毁，牲畜淹死。这个夏天，其他灾难也降临到中国。大雨冲刷广东，台风痛击广东以北海岸，极端的天气变化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造成湖北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领导们把自然给经济造成的影响大做文章，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政治引开，将经济挫折归咎于天灾。老天爷应负责任的确切比例成为争论点。刘少奇后来陷入麻烦，因为他公开声称只有30%的生产问题由自然灾害引起，其余70%起因于人为的因素。但刘的解释虽然相当普遍，却是在复制而不是挑战中国当时环境退化的根本原因。那种理论认为人类是完全脱离于自然的一个实体，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时对自然灾害的详细研究可以表明，当调查组次年夏天再次访问通州时，他们发现极具穷困的景象，因为国家弃农民于不顾，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衣物或住房，在死亡线上挣扎。传统的灾难应对机制，私立慈善机构、国家援助、亲友互助、家庭储备和迁地为粮都不能发挥作用。公社化使洪水泛滥的危害更深刻、更持久了。但是，这些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通州受到如此大的冲击。那个地方下的雨是否特别多？答案在一年后出现。刘少奇在一个数以千计的领导干部出席的会议上指出，天灾所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在1962年较为开放的政治气候中，水利局开始调查大跃进如何影响水利系统。他把焦点放在通州，结论是明确的。K 考虑不周的水利项目，在1957至1958年水利运动中仓促上马，打乱了精心平衡的天然水系统。加上农业的巨大延伸，比以往更多的水被迫转入地下。当云层在1959年通州的上空折腾时，水流无可宣泄，淹没了田野和村庄。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全国各地。在河北沧州地区，在1961年7月遭到台风强烈的摧毁，省委立即派遣一个24人的工作组。他们在这个地区花了10天时间，那里接近一半的田野淹在水下。工作组很快就意识到，自然排水系统已被大跃进以来开展的水利工程摧毁，设计不当的水库、运河和沟渠促成了灾难，但增加了的耕地使情况更糟糕，因为大型的四方的田地取代了传统的因地形地貌而质疑的错落有致的小块田地。即使是从未遭受洪水的乡村，现在也被淹没，有着沉重石头屋顶的泥屋塌陷。工作组注意到，自然和人为过去的政策付出了代价，所有东西都受，人受、地受、畜受、房子受。通州和沧州是两个证据充分的例子，但淮河和黄河平原的饥荒更广泛。从河南商丘到山东济宁，从安徽阜阳到江苏徐州，胡耀邦花了一个月时间，旅行约1800公里，检查1961年9月暴雨所造成的破坏。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死亡率在10%以上的恐怖区域恰恰位于这两个地带。其中一些名字，凤阳、阜阳、济宁，都已成为大规模饥荒的象征。胡耀邦视察到的第一件事是，那年秋天的降雨量并不罕见，在一些破坏最严重的县，如凤阳，降雨量基本正常。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些地区受到不超过700毫米降雨量的禁言，主要原因是自1957年秋季以来过度的水利工程。这些庞大的灌溉网络将水困住了，然后淤塞，成为一条把土地变成海洋的恶龙。情况如此糟糕，以至于超过300毫米雨量就可能造成破坏。当地村民对过去几年中建造的运河和沟渠深感不满，认为他们是洪灾的主要理由。胡耀邦说，今年雨量并不算特别多，沟渠变成了倒地成海的恶龙。有的同志很老实，正在实实在在地接受这个教训，但是也有一些同志说得很含糊，甚至硬说成是天灾。全国各地的水利项目，亿万农民为他们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大部分是无用的，或干脆是危险的。许多违背自然规律，造成土壤侵蚀、滑坡和河流淤积。我们在湖南看到，这个有肥沃土壤、河谷和梯田、茂密的原始森林的省，怎样被当地公社在炼钢运动中搞得面目全非。遭剥蚀的山被山洪冲刷得更加光秃秃，因为已没有树冠拦截雨水。由于森林存水能力的退化，自然灾害扩展成大灾。堤岸、涵洞、水库和水渠等等破坏自然水流的大型水利工程加剧了大灾。沉积物总量使湖南当地河流的河床提高了80厘米，水一旦溢出，临近的村庄就成为泽国。地方的垦荒工程把事情搞得更糟，这是国家和地方公社针对粮食短缺发起的运动。 但他们表现出对大自然的规律的无知。在湖南，50多万公顷被开垦，很多在陡峭的山坡上，然后雨水将土壤冲进新建的水库，使之成为沉积。轮回的一个生产队在山边斜坡上开垦了151亩。1962年5月，暴雨冲刷的泥土淤塞了30万个水坝和5条大路。各种各样商品的缺乏也往往造成匮乏的恶性循环。肥料在1958年大跃进被挥霍之后，田野成了不毛之地。稻田之间的田埂缺乏维护并经常更改，因为农民失去了地界，农作物随机播种。深耕密植进一步使农田荒芜，因为土壤耗尽了养分。在过去，一块田可以保留灌溉水4到5天，但1962年不到72个小时水就流失了。这意味着需要2倍的水，而灌溉系统却被淤塞了。湖南水利水电局得出结论，约5.7万平方米土地遭受土壤侵蚀，包括长江流域大部分以及湘江、资江和阮江，该省4大河流中的3条的1/4至1/3。水土保护设施高达1半被淤塞和冲走。在兴修水利运动结束时，土壤侵蚀量增加了50%。
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毛泽东的大饥荒，作者冯克，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